使徒行术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。使徒行传八章四节。第一章，上帝对他教会的旨意。教会乃是上帝为要拯救人类而设的机构，它是为服务而组织的，它的使命乃在将福音传遍天下。上帝从起初就已计划要借他的教会向世人反映出他的丰盛与完全。教会的教友就是他所招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人，都要显出他的荣耀来。教会是基督丰富恩典的宝藏库，上帝大爱最后与完全的表现终必经由教会而彰显，甚至要向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彰显出来。圣经所载有关教会的应许真是多而且妙。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，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，我也必叫时雨降下，必有福如甘霖而降。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，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，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，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是与他们同在，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民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做我的羊，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，我也是你们的上帝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既是这样，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。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我曾指示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，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。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，必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做黑暗的出监牢。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，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对那被捆绑的人说，出来吧。对那在黑暗的人说，显露吧。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，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。不饥不渴，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领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边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，我的大路也被修高。诸天哪，应当欢呼，大地呀，应当快乐，众山哪，应当发声歌唱。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。西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。教会是上帝在叛乱世界中所设的堡垒，也就是他的逃城。任何辜负教会的行为，就是背叛那位曾用自己独生子的宝血买来人类的主。地上的教会从起初就由忠心的人所组成， 历代以来，主都有他的守望者，向其当代的人做忠心的见证。这些哨兵发出警告的信息，一旦他们奉命放下武器，就有别人取而代之。上帝使这些见证人与他自己发生立约的关系，将地上的教会与天上的教会联合起来。他曾差遣天使为他的教会服务，阴间的权柄也从未能胜过他的子民。上帝曾维持他的教会，历经几世纪的迫害、斗争与昏暗，没有一片落在教会的黑云未经上帝的部署，也没有一种阻碍圣功的反对势力是他所未曾预知的。一切居然他所预示的发生了。他并未撇弃他的教会，反而在预言的宣示中说明将要发生的事。凡经他的灵所感动先知预言的，无不一一实现了。他的一切旨意都必完成。他的律法是与他的宝座相连的，任何罪恶的权势都无法加以破坏。真理皆出乎上帝的灵感，又受了他的维护，就必胜过一切的反对。上帝的教会在属灵的黑暗时代中，正如造在山上的城。天国纯净的道理曾世世代代历代相承的在教会范围之内揭露。教会可能显出软弱而有缺点，但它仍是特为上帝赐予无上关怀的对象。教会是他施恩的场所，他乐于在此彰显他改革人心的神能。基督曾发问说，上帝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？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？他无法用世上的国作为比方，在社会上他也找不到什么可资比较的。地上的国家是用优厚的武力来统治的，但各种属世的武器、各种强迫的手段都为基督的国所摒斥。这个国度是要提高人类而使之成为尊贵的。上帝的教会是圣洁生活的愿语，既满有各种的恩赐，又富有圣灵。教友们乃应在其予以帮助及加惠之人的幸福上寻得自己的幸福。主所定一届教会完成而使几名得荣耀的工作，真是不可思议的。在以西结所见医治之河的意象中，有描写这种工作的话说，这水往东方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，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，必生长各类的树木，其果可作食物，叶子不枯干，果子不断绝。每月必结新果子，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。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，叶子乃为治病。上帝从起初就借着他的子民降服于世人。上帝使约瑟成为古埃及国生命之源。由于约瑟的正直，全国人民的生命赖以保全。由于但以理，上帝挽救了巴比伦通国哲士的生命。这一类拯救的事乃作为具体的实例，表明由于与约瑟及但以理所敬拜的上帝联络，便有属灵的福惠临到世人。凡有基督住在心中的人，凡愿将他的爱向世人显扬的，就是为造福人群而与上帝同工的人。因为他既从救主领受恩典分给他人，他的整个人生就有灵命之潮涌流出来。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向世人显明他的圣德，他渴望他们在世上成为救恩的泉源。天上的圣言就是上帝旨意的启示，已经交托他们了。在以色列立国的初期，世上的邦国由于习惯败坏， 以致丧失了对于上帝的认识。他们虽曾一度认识他，但因为不当作上帝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然而上帝仍凭他的慈爱未曾除灭他们，他定义给他们一次机会，得以借着他的选民再认识他。借着献祭仪式所含的教训，基督要在万民面前被高举起来，使凡仰望他的都可以存活。基督原是犹太制度的基础，整个象征与表号的制度乃是综合的福音预言，其中包含救赎应许的提出。可惜以色列人忽视了做上帝代表的崇高特权，他们忘记上帝，也不履行所负的神圣使命。他们所领受的福分并未使世人蒙福，他们将所有的利益专用来炫耀自己。为要逃避试探，他们竟闭关自守，与世隔绝。上帝在他们与拜偶像之人交往上所加的限制，原是作为预防他们遵从外邦习俗的方法，但他们却用来在自己与其他列国之间筑成一道隔断的墙。他们既夺取了上帝所要他们做的服务，又竭力的同人应有的宗教指导与圣洁榜样。祭司和官长们拘泥于仪式的成规，他们因有法定的宗教而踌躇满志，以致无法将天国活泼的真理传与别人。他们以为自己的意义全然充足，并不希望有新的成分加入他们的宗教之中。他们接受上帝对人的美意，并不承认那是与己无分的，反倒以为是因自己行善而有的功劳。那使人生发仁爱并洁净心灵的信心，与那仅由人为的仪式和教规所形成的法利赛人的宗教毫无关系之处。上帝论到以色列说，我猜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，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？以色列是空虚的葡萄树，所结的果子归他自己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，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。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？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。我必撤去篱笆，使它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它被践踏。我必使它荒废，不再修理，不再除刨，荆棘极力倒要生长。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瘦弱的，你们没有养壮；有病的，你们没有医治；受伤的，你们没有缠裹；被逐的，你们没有领回；失丧的，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。犹太领袖们以为自己够贤明的了，不再需要训诲；够公义的了，不再需要救恩；够尊贵的了，不再需要从基督而来的荣耀。因此救主就将他们所枉用的权利和所轻视的任务转托给别人。上帝的荣耀必定彰显，他的话也必成就，基督的国必在世上建立起来，旷野的城市必得知上帝的救恩，门徒们要蒙召去从事犹太领袖所未曾去做的工作。